我接触刘老师这几年以后呢，那么真是我在学佛的这个道路上找着了门儿。因为我接触佛法呢，在我这年龄来讲应该算不早，我正式的是2001年接触的佛法，2003年两年以后接触了刘老师。就当时又看了刘老师呢，2003年在天津讲的两片盘，那时候就对刘老师讲的那个学佛的先从源头上下手，开障小就小障，哎，从这入手，那就是那从地藏法门入手。所以我呢就这一点我接触的特别，我就在家默默的诵地藏经，那时候还没拜地藏忏呢，光诵地藏经。诵地藏经呢，后来刘老师那个盘上呢就是讲了一个法师在7月份孝孝月的时候讲了一个诵了108部，结果我到了2005年的时候7月份，我确实诵了108部。这108部诵下来以后，确实我有很多的感应，尤其最大的嘛，就是我的身体逐步逐步的比原来那是好的不止多少了。过去是个病号，现在好像在我这同龄人来，我是一个健壮的。我2006年又拜了108部，就是今年又拜108，也是病的感应。所以就是用咱佛话讲，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自己那种感应。说又很惭愧呢，先点把宝扔了。我就对西坛文西坛语好像不大接受。刘老师为什么就是总在弘扬这个，讲着讲这是佛的语言，你念西坛文西坛语，这样的话你就和佛接得更近了，这个我就等于认同。另外又是打第一次呢到庞居士家拜忏回来以后，我真是的，那天晚上我坐的公共汽车，这一路我这眼泪就住了。我就在想，刘老师是舍了自己在万佛城在宣化上人那儿这个大熔炉熔炉炼出来的，取到了历史上的这国家最好的一个法宝，现在来大陆弘扬这个法宝，你怎么就不接受呢？所以我确实很惭愧。在电脑里学地藏的灭定业真言和那个心咒，诵了一段以后确实还有感应，尤其又第二次在庞居士那儿，对，又学了一个咒子以后，回来又念了以后，也还是有病的感应。路上我为嘛要掉了一路的泪呢？就是刘老师在万佛城闭关五年半日中一时，自己在闭关的时候屋子不大，弟子是洋鬼地，冬天没暖气，夏天没有电扇，甭提别的，冻得说得，有时候晚上到人家人多地方去烤烤火，然后再回来，一时5年半在万佛城在宣化上人的这个座下，结果得来了法宝，自个儿讲话拿到了西坛文西坛语金钥匙，现在是回报祖国，来看我们这些个佛友们在同学们学佛，来回报祖国，回报大陆，要把这些他学的宝都传给我们。刘老师就是他自己那个工作的精神，那真是，哎呀，咱是常人，反正受不了了。宝在屋里干事都小跑走路啊，就是有时候这些光盘袋子，有的都是除了自己没时间刻，连他80岁的老母亲都帮着他在那做这些个事儿，然后就是无偿的接大家在我家讲法的。因为那时候刚来，带着点那个自然咒的录放器，都是给大结缘的。可是佛友呢，就有一个什么，因为东西有时候过去对法师啊，对什么讲法的有些供养，都放了点钱。刘老师当时就止住了，这放的是什么钱呢？不要再放，弄了。我当时就给拦下了，因为我知道刘老师在搞那个，在搞了一件事儿。他说：“我说咱刘老师做这个事儿做不一样吗？”就刘老师一想，当时也不好跟我弄成两对立的，没粘手。当时我一数了几百块钱，我到晚上就给刘老师打电话，就说干什么呢？我那钱我给您送过去，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过来呀？我说那不就是大家要做事儿的吗？就刘老师说了，我跟你说李部长，他我说话很难，你别不高兴啊。我说没事，我跟你说李部长，我从美国到台湾直到大陆，从来不收任何人的一分钱，因为在宣弘上人宣化师傅这个戒律是很严的，我们一点不能违背，不但不能违背，都不要给同学们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那说刘老师，你别忘了有漏的福报不许什么了。然后我说要不这些钱留下，咱正好印那个地藏 看愿文，咱是进那个吧。刘老师说那不行，打油的不能买醋，必须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理解这句话以后，我就又等了一段，以后又怕给大家造成不好的影响。过了一段数来了，连法属我再挨着个的核实，你这个钱怎么办？该退回的退回去，改人家改什么的就都给圆满的解决了。刘老师说我们连给人造成个印象都不行，如果谁来了以后到这讲法的收钱的弄无的，弄不好你给造成了一个不好的影响，那个有些个人要什么以后出现点不应该出现的事儿，我们合不来。再说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戒律。所以通过这几件小事儿，真是冲我思想认识到了以后，这是真是一个善知识，正修为人正。我跟自己下了这个决心呢，就按照刘老师每年过来的时候给指引的路，怎么指去怎么做。在佛法上咱讲是其实应该是这个福报还是就很大的，咱能遇见这么个善知识，反正我自己就下定了决心跟着刘老师达到哪指到哪，怎么做怎么弄。下一步呢，一定把西坛文西坛咒凡是传给我的，下次来见不再说了。
谢谢李部长。其实啊，各位啊，你们说什么我的好啊，我都是在这里啊，不是来说表扬我的才对啊，是要给大家鼓励的才对哈、啊。今天的机会就是让大家互相研究啊，互相鼓励的。所以呢，我个人呢，只是说做多少是多少，因为跟着师父上人这么多年，老人家的身教教给我们很深的影响，所以呢，不敢违背一点。啊，能够出来，从2002年来的，或者1995年的时候来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就去找上师的时候，那时候的因缘就说，我走到哪儿还不敢让人家知道我是万佛城出来的，为什么呢？我怕有辱师门哈、啊，有做得不到的，让师父丢脸，我就是很害怕。但是在来到天津呢、啊，是我的故乡，所以呢。怎么个因因缘缘呢，都避免不了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也到现在呢，我也不能说哎，把这个放在后面说。事实上呢，这次来给我很大的机缘，让我呢有这个缘分呢、啊、弘扬师父上人啊。怎么说，以前我们在万佛城有些事情呢也不是很方便做，现在再出来了，那这次的因缘呢，也刚好上一次在楼下的时候，有一个丁师兄，丁勇帮忙做了一些师父上人的那个相片集。后来呢，上海又有人又加了一些声音音乐的这种的师父上人的一生。这次呢，我非常的很欣慰的说，有这个机会将师父上人的一生介绍给大家。所以这是近代的高僧大德。如果大家对师父上人一生有所观感的话，我相信这是大家的福报，那是我作为师父弟子唯一能做到的。哎，是希望把师父的这一生对我们众生，对我们任何佛门弟子，只要听闻师父名、见师父名，甚至于皈依师父弟子的弟子，啊，人家都要誓愿将我们度成佛，老人才愿再成佛。所以老人家发的是地藏菩萨的誓愿，所以咱们呢因因缘缘中也是宿缘之中与地藏菩萨有缘，修了地藏法门，所以咱们都共聚一堂。那有这个缘分呢，也是把我们所学的点点滴滴跟大家分享。至于呢，来在这儿呢，给大家这个机会是互相来提的，不要来表扬我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大家好，我也是偶然的遇到了刘老师。我有一个师兄，给我打来电话，就说刘老师是上人的是弟子，非常虔诚。我听了以后我非常高兴，那天好像有一种异常的高兴。刘老师那天呢是特意接待我一个人，就非常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呢是这些年呢就是在佛教事业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像这个佛龛呐、啊，什么供桌啊。是有些个法器啊，反正我是因为搞家具的，所以说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呢，这好多寺庙呢，他们都很贫穷，我也付出了一点儿，这样的话呢，就我们那个师弟啊、师兄啊，跟刘老师一说，刘老师非常欢喜啊， 所以说呢，就是有那个机缘，见到刘老师。但是我们一相接触以后，就好像认识了很早，哎，好像非常熟悉，哎，因为我长期也总看那个是上人的书，哎，我感觉到上人呢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尤其是看到那个上人这个袋子以后啊，我们一家子都哗哗掉到那儿，是不是？尤其是师父讲了，他那个一共十八大愿，哎，其中有一个愿。如果哪一个这个佛弟子啊皈依我以后啊，他不成佛我就不成佛，就这一句话感应我很大，因为咱们这些个就什么吧，凡夫俗子吧，每天都非常的痛，是吧？在这个尤其在末法年代吧，是是是非非啊，这些个烦烦恼恼的非常多，所以说呢，咱们到哪个庙去也好，接触哪个出家人也好呢，他们只不过讲好好念佛，好好诵经。其实我的师父呢也是非常非常大德的，但是我接到刘老师以后呢，刘老师他从他自个儿的实际修行，怎么修怎么什么的话呢，刚才一说呢，咱就特别融洽，听了以后呢，哎呀非常高兴，刘老师怎么说的，我们去怎么做了。这个七月三十啊，地藏菩萨的寿诞日，在我们那儿是拜了忏。这次拜忏呢，因为大家第一次拜，根本从各方面来说，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但是那天拜得非常好，心情也特别好，特别的寂静。大伙儿，因为我也考虑了，我说刘老师进来以后念到了这些个咒语，因为这个西坦文的咒语啊是佛的母语，佛在世的时候讲的这个话，就是现在刘老师教咱的这些西坦咒语、西坦言，所以说呢，念了以后呢，就直接跟菩萨就能说话了。因为咱们尤其是我们到那个是北京去。因为北京这些个寺庙我比较都熟，因为总给他们做家具，到了去以后，刘老师我就一看，这走了一道我就看刘老师肚子囊囊总在讲，可是上去以后呢，两道佛也接待了，我就傻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咱们两道佛会接待呢？是不是？就是一开始问刘老师也不告诉我，以后呢，就是大和尚也好，是这些个是这个接待的人也好，就对刘老师特别崇拜，特别崇敬。我说第一次来，为什么对刘老师也不了解？为什么重崇拜他呢？感子是佛刘老师，他一念咒语的话呢，就把这个佛菩萨都感应去了。那个道场上很多很多的佛菩萨参与了这个、一块去拜他，一块去拜，可说不可说的一种感应，听着就好像不一般。大家从八大处这个灵光寺一直到这个广济寺吧。一直都是开绿灯，非常接待的，非常热诚。回来晚上我给刘老师打电话，我说刘老师，我真是有点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哪次去以后，我们只不过就谈谈、见见面、招待，就不错了。好，这次去了以后，为什么这么热情？刘老师才点给我一点儿。哦，我是这么意思。所以说呢，就这次修，从这个这次修行吧，就是从这些年来这个学佛。就是这一次我见到了真的景象，好多好多事我也不好说，是不是？这个尤其我们这个大家来了以后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一拜完忏，大家会每一次每还要拜师傅，咱听到那个师傅讲了以后，听老师讲以后，一点给我们那样，我们大家就都主动的去拜师傅，这个每天呢到500拜，到1000拜，最高的达到1300拜。可是刚开始我想这个些事儿好像不可思议，我们刚刚开始拜1200拜前累的呀，浑身都是汗都飘了，可以后呢拜定300拜以后呢，越拜越轻神，哎呦，这是个真的，这不是假的，是不是？不可思议。为什么越拜越轻神？我老伴儿60几岁，65岁了，他一天不停的拜了1300多拜，而且晚上呢他不敢跟我讲，我说你今天拜多少，他说拜了1300拜，越拜越轻神，越拜越想拜。这是什么？我佛菩萨加持，真的加持。咱们说这60几十岁的人了，我都快70人了，拜1000多拜的话，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低头猫腰1000多拜，是吧？你大家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但是说你们真心的去拜师傅，真心的去拜佛菩萨，哎呀，真的是有感应。刘老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教我们怎么学，是吧？第一个，你的开始，首先来说，咱们大家业力都很重。是吧？定力都达不到，咱们大家去念佛号，就告诉念地藏菩萨佛号，一念地藏菩萨佛号以后呢，大伙儿都有定力了，我们就开始又拜师傅，每天拜师傅，现在我带了一个我们的职员，叫单双双， 他开始就是提起的要想拜师傅，哎，他原来也不是佛教徒，哎，他是对于佛教来说呢，哎，就是很信仰，哎，可在我的影响下吧，哎，他呢也想皈依佛门，和他就提出来，他说庞总咱能不能拜师傅？可以，哎，这一我们这一号召不呢就七八辈都来拜，拜了20天，我们拜了是10000拜，哎，大家呢都很感动，哎，那个大家呢都很受益，有的那个职员呢。他们实际得到受益呢，经常的感冒，什么鼻炎，身体不好。可是，一拜师傅不当紧呢，每天一身的汗出，这么劳苦，这么劳累吧，而且呢，病都没了。哎，我说这是真新鲜。我们一个职工每个月都得花200-300块钱买药吃，这回他一分钱不买了，而且呢，他不拜都不行了。哎，他说我那哪一天不拜都不行。哎，所以天天现在我们干完了愿拜以后啊，现在每天坚持108拜，每天拜。啊，因为咱们是这个身体里有很多这些不清净的东西，咱们拜佛通过出汗以后呢，这些我就问一些大夫，他说那太好了，你说咱感冒就得发汗呢，是不是？你一拜师傅的话，那种心情，跟那种心理，咱这个活动，尤其是这个礼佛是一最高的修持，在锻炼身体啊，这样的病态没了，是吧？精神也好了，每天的是早起晚睡的，是对家庭各方面，哎。家庭也和睦了，事事都顺利了，双双就是一开始他总是一天卖个18000，一开始就成倍几倍的上翻，哎，他说是，然后我这不可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咱们这就这几个这一二三年都没有这么大的什么，我说这就是感应，哎，这就叫感应，咱们这就是只有佛菩萨才能给咱带来福报，带来感应。咱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说这个事情都特别的稀奇，从身体上也好什么也好，所以说这个我今天把他带来，就跟大伙儿就认识一下。他每天学习都学习到1-2点钟，而且白天上班还他每天就3-4个小时休息，哎，他学的西塔门，哎，不会了就请教刘老师，不会了就去看书，不会了就听老师，他天天刘老师那带子反复的听，我听了10遍我都记不下一句了，他听了是10几遍他就能背下来。就是大伙儿是什么呢？然后理解理解。所以说刘老师这次来，对我们这个帮助来说，对我们这个学佛来说，起到了相当不可用言语说的这种代价，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尤其武清啊，这些个居士听到以后啊，都非常的盼刘老师上那儿去，哪怕刘老师跟我们见个面，说上几句话，都我们这一生啊就没白来，好像。哎，就是一项一项事儿，我记不清楚，反正太多太多了。有一次，小双双他那个什么，下大雨，哇的下大雨，身上全湿了，但是头上一个雨点没有，非常干涩。进去以后，他说：“你看，你摸我头发，我这一个雨点都没有，为什么？”哎呀，我真是不可思议。一摸呢，确实干干的头发。哎，我说这就是你天天你诵经念佛是诵咒，每天的学咒这么精进，肯定要护法护持你吧，是吧？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接着的去自言自语的讲，希望这些个咱们这些个佛教徒吧都有这个福报，都尽快的修成有成就啊！咱再不来这个世间，这时间太快。尤其刘老师的拜佛，这一个头磕下去以后，千百亿只佛咱都拜了，哎，咱哪天呢拜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是一尊一尊的拜。这刘老师一来以后，这一个头磕下去。那么尽虚空变化界，这个无限的佛咱全拜到了，诸佛菩萨都拜到了，所以说哎，这是真好，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哎，尽虚空变化界微尘沙土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我们都按了刘老师那个课程，每天去礼佛拜佛，每天去回向，哎，每天去忏悔，哎，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工作还这真是安排的挺紧张，这个下一步我们怎么诵经啊，怎么咒啊，哎，怎么打坐呀，我们还请教刘老师，咱大家都有福报才能遇到刘老师，这是真的，这确切不是假的。
我刚刚针对庞律师说的一句话啊，给大家再增上一下，怎么说增上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确是很苦啊，五浊恶世来到这儿呢，都不是简单的来，都不是随随便便想来就来，都是可以说一个因缘，一个愿力来的，所以就是今生再苦，我们要很有信心的把今生的业了了，今生的愿成就了，把过去生所发的誓愿也圆满了。所以再给大家增上说一句，公论今生修到哪儿，都要报一个 大的心量，要认定了，清清楚楚的认定目标。我们要怎么办？要修到什么这境地？各位大菩萨们，
成佛的境地。
对，成佛的境地。成佛境地之后的
利益众生。
对，利益众生，还要乘愿再来。啊，还要乘愿再来，因为咱们的娑婆世界，纵然苦，纵然艰辛，可是呢，就是得这边来成就咱。佛菩萨，菩萨道怎么成就的？就得在众生份上来成，没有众生，咱成不了佛。所以各位，你们在家里，如果家里的老菩萨们或者子女、小朋友们有所委员，有所对咱们起的烦恼，让咱们生了烦恼，咱们要感激，要感恩，因为他们的因缘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智慧，学习更容易、更精进、更能够得到智慧的早日，这是来为我们的助缘成就来的。所以这边呢，跟大家互勉，咱们的今生呢，我们在地藏忏里头有一句舍生他世，如何？这个舍生他世啊，我都把它改成生此世，我就不叫他他世，那他世都不要，就这一世啊，就是这一世。所以有什么愿，就是当生成就。我们修密教的，我们说行都要兼修，行要修，密也要修，也不能说光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要说几句，大家听得进去也好，听得进去的也好，咱们都还在菩萨道上，菩萨道的精进行里头。不能只着一项，不能只认一门，要门门道道都能通。所以在咱们四弘誓愿里头说的什么？啊，四弘誓愿，大家念一遍。学这一句记住，咱不能啊任一位师父就所有的师父就都不要了，任一个法门就所有的法门都关上了，不信那一定是不圆满，将来成就的时候的果是有缺憾的，菩提果的时候不够圆满。因为你要众生，你要度众生的时候，你得都知道众生所需，因病与药，那是患了什么病就得开什么药，不然我们就经常开那么大药店怎么办？卖什么药啊？一味药就行了，何必卖那么多药？是不是？道理就在这，因病与药，哎，不是说只有一味药就行。所以呢，在这个大道的学习的过程中，这是咱们这叫因地。因地呢，尽量的能学习什么就学习什么，有什么缘就学什么，把心放开，然后对法上不要执着，对事上不要执着，对功德相上更不能执着。所谓功德相上更不能执着是什么意思？不要着功德相。因为我来到天津了，我看到大家，我去一趟，从以前呢我就听说我们天津的居士们很发心，这个很发心三个字听起来好舒服，都是夸赞的话。以前呢我在认定里头我就知道啊，天津是个好地方，我那时候没有回来中国的时候我都认定天津是个好地方。为什么？好多历代祖师大德都是天津人，包括新中心二主王先禄上师，当然这样在天津有个印心，哎，跟出祖皈依的一次一次都有多少人，二主跟皈依的都一次一次被一两万人，一次皈依就一两万人，那是哪人呢？咱们天津人。所以咱们素颜都够深厚的。各位大菩萨，你们祖上历代都是修佛法的，咱们呢有缘修佛法的都是，不是一世生二世三世种下的因缘，早有素缘素根，那今生有缘入了佛门，就算你说我还没皈依，也不是没皈依，也是早有皈依佛门了，不是那张皈依 身上的，难道这才叫做一份很值钱？那咱们这里我要跟大家勉励一句话，什么呢？不要着功德相啊。为什么说不要着功德相呢？咱们在这里做功德啊不容易，家里头生活都蛮辛苦的，说实在的抱歉，因为我们从国外回来的，看这里生活的的确确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的确是蛮辛苦的。所以呢，看大家学佛的精诚呢，确实确实感佩，确实确实的赞叹。所以我跟我同美国的同修写信回去，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大家我们生活在台湾生活在美国的，没有方法想象得出这里同修大众对法的渴望的那种程度，那种迫切的需要，你没办法想象，想象不出那种程度。你只知道说这里需要，这里对佛法的很专程，但是你不知道那种，我体会到那种程度。我所以为了这样子，我才把一次该回去的机票给他废了，然后继续留下来了。啊，这个但是也是个人呢能力有限啊，做的事情不够，那也没有办法把时间都分给大家。哎，所以呢也是随缘，也是这里的环境啊因素啦啊，还有面子那个不方便的因素等等呢，使我们呢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但是我相信呢，我们呢还是在心地上和诸佛菩萨的精神感召之下，和祖师大德的教诲下，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在作为佛弟子的这一部分的自我的认知上好好的努力。那我刚刚提到的不要着功德相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知道我们天津的居士特别的发心，去了五台山，人家一听说哦，天津来的居士特别欢迎。对啊，天津的居士们特别发心，发心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与。但是呢，我知道的意思是说，大家动不动就是结缘结缘，这个上师来，这个喇嘛来，拼命的结缘结缘，拼命的供养供养。抱歉啊，我们在万国城的这几年呢、啊，师父给我们的概念是不能随随便便的供养，你们都把你们这些在家居士，那么于是都把出家人供到地狱去了。我们供养是三宝，供三宝，佛法僧三宝，不是某一位师父，搞清楚。你有限的金钱，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能力，我们有限的时间精神力量，我们拿来供养什么？也是你的智慧不得因缘。怎么说呢？我们不是知道说你要是供养一位大善人有如何如何的功德因缘，但是如果你供养一个持戒的又如何如何福德报果报，然后在你如果能够供养一个出家的比丘或者是再来辟支佛，那就不一样的功德因缘，是不是？我们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嘛，是不是？不用我在这里重复。所以呢，咱们的有因缘呢，见到一位来了供养供养供养，好，功德功德功德，为了什么功德？为什么而供养的？为了功德而供养，那不对，为什么呢？那个功德太少了，而且你说不定你还造的业比较大，你把这个好好的一个出家，好好的一个修行人给毁了，啊，那师父以前就说，你不供他还好，他乖乖的在那里修，你一供他呢，他拿了红包回去甩一甩，是多少？起了个念。这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师父就跟大众啊，在体育场上跟我们大家讲，甚至于那次跟着师父回去，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家亲人呢、啊、拿两个红包给师父，那是好不容易这个机会了，对不对？为自己家人，为我姐姐啊，给供一次师父，不是很好吗？师父跟我们那些比丘尼、比丘，哎，我们这些在家居士比较亲近的在家居士就能念了，你们谁给我收的红包，谁给我负责给我退回去？我要你们供养吗？啊！你们自己给我到处给我意思，我们给师父做的不如法的事，这是我们家人师父都不愿意让我们做这个事情。甚至有一次，师父在大殿里问我们一句话：“你们说，你们哪一位我吃过你们一口东西了？”真的是这样。师父那时候在万国城吃的，人家到了万国城，因为那里边城很大。所以老人家吃的饭都是自己烧，你们想象得出来吗？自己能以前身体还好的时候开个高尔夫球车，从他住的一号房开车到斋堂去拿菜，那 拿完菜以后自己回去自己的药房自己烧菜吃。我以前也是在我的那个2013年时候讲过了，哎，老人家没有说那么多弟子，身边有一个侍者，以前有小侍者，啊，这个几岁就跟师父出家的，7岁的啊，11岁的那样子带在身边，那哪是侍者，是师父，是保姆照顾小沙弥，啊，老人家衣服自己洗，饭自己烧。如果回到金山寺的时候，老人家做吃的时候是南中法师烧的饭，因为只有2-3个人。就老人家就不自己做饭，或者法会的时候有居士们一起做了饭就一起吃一点，否则到了万国城那么多人的时候，老人家反而都是自己一个人自己做饭吃，谁要是供养师傅，师傅都不要，甚至有人有一次把那个菜和水果放在师傅住的那栋外面，那个里面还有好大一段路，这个铁栏杆放在外面，就人就走了。过了几天，师傅拿到这个东西，有看，才从前面走，才看到，然后就到大殿问大家说：“这你们谁拿去，放在门口的？多糟蹋！哎，糟蹋！你们多造业！谁也不准在我房门口放任何东西。这是在自己的弟子啊，万国城里头啊，都这样。哎，对，知道吗？”真正的大修行人是不化缘的，不接受人家供养的。那我们供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存心来化缘的吗？还是真心来为我们布施法的？我不知道，抱歉，我在这里说的话可能有违大家心愿哈，啊，但是呢，我还是实话还是要实说啊。我也看到有居士们来到这趟来的认识的，跟我讲，刘老师啊，我本来也是以前我又不识字，很辛苦，做小生意，家里有账源不好，告诉我去八仙供三宝，好，我一年供了35万，可是我问题比以前还严重，我家庭现在越来越不和，因为他的反对，我每个年拿出去35万块钱，我跟他说了，我说啊，你呀，不要再这样子的发心了。你这样发心呢，求人不如求己，你好好的做功课，你的功德法布施比什么财布施都大，这个大家都说知道的吧，每一位在座的都相信法布施为大，所以自己做功课自救还能救他。你要等着你供养了三宝，那佛菩萨之处有你的功德没错，那眼前的僧宝有没有马上为你做回向，为你做祝福，为你做消灾祈福，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印经功德啊，功德啊，功德啊，为了功德而印经，发心是好，因为的确中国这个地方经书缺少，因为我们中间社会也好环境也好有个大断层，确实经书很少，可是大家印经的时候呢，哎呀，这个话，这点大家是结缘结缘拿了不少钱啊，结缘，可是拿去印的时候呢，便宜嘛，越便宜越好，那印出来的经呢，翻起来有味道，看起来很伤眼睛，有刺激，谁能看得下去？没有办法起尊敬心。没有办法起恭敬心。以前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以前在这个在古时候吧，就这样说，有佛法的中国的古时候吧，印经的时候没有印的，这是什么方法？抄经。对，抄经是怎么抄？有人出资供养多少银两，然后请什么什么会写经书的人来抄经，进抄经的房之前换衣服，全身对沐浴更洗，好，通通都换好了以后，墙壁上抄从那里打一个洞出去，通个主管抄这一个经，抄完了以后呼吸的气吐到外面，抱这么大的尊敬心去抄经， 污染经典，这样抄经有功德，出资的人有功德，抄经的人也有功德。咱们现在的印经怎么印的？越便宜越好，千千万万啊，在座的您们呢都有为大家服务的心，有为大家服务的愿，但是呢做这个佛法的事不要让它本来的美愿好意漏了功德。那个经书印得不好，人家不愿意看呢，往橱子里一塞，或者看一看以后刺鼻的难过啊，千千万万不要再印这种经书了。还有印经要很仔细的印，不要错字，很仔细的校对啊，不要为了图便宜，好不好？这点希望从天津的居士做起，影响到全国，可以吗？
可以。
对，这个是太容易的事，你不要把经印的那么粗糙，然后呢到处乱塞，哎，这边结缘点，这边结缘点，然后去结缘的时候再收点钱回来，有失本意。你发心结缘就是结缘，就出去了，好不好？啊，尽量做到，这样的话你们的功德会更圆满更大。啊，这是我有唯一这个风土人情的说法，但是呢，我想大家都是佛教徒，能够做到的多少呢？就尽量做到，能够正本清源，能够正知正见，这是我们的根本。啊，不管误解有多少，咱们呢现在呢慢慢来澄清。再来呢一个小小的小说法，这小说法说出来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呢还是要说，就是啊，因为我们是跟师父上人学的，所以师父上人说叫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是这样子，所以呢难免要说两句了。师父上人怎么，你们这些居士啊，真是的，你们怎么自己好意思称居士呢？人家尊称你居士可以，可是自己不能说我是王居士、李居士、王刘居士，这个是人家给我们的尊称啊。咱自己以后除非有法名，其实法名也是师父叫的，这是正规矩啊，这正规矩是这样。那中国如果都已经传承都是那样的话，也希望从天津的居士做起，对不对？影响全国多好。就像我们这次这个李国拜忏，吉福家园李国拜忏，地藏圣诞的那个李国拜忏，我征询庞老居士的同意，我这次发到四川的戒坛去了。我希望这些受戒的戒子们都能够拜地藏忏，也能够让我们姻缘人怎么样去行菩萨道啊。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呢就从我们做起啊，一个印经，一个称呼位上是别人称赞啊，
李居士
啊，这是可以。那自己报名的时候不能报我是刘居士啊，我只能说我是刘宗岁，要讲全名啊，讲全名是个礼貌。而且在我们国外啊，这个见到人我们递个名片是礼貌，
你不跟人家讲名字是不礼貌啊，
这是一个地方一个风情风俗不同。
所以我来到这里一开始，
我来到这里一开始有些不习惯，有什么不习惯？我自己也是弄得很，也有一些尴尬之处，也所以会变成后来啊，要懂得什么叫做入境随俗。哎，所以有些地方啊，的的确确有些不一样。那我们呢，在外面国外呢，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的单纯，人际关系啊，在中国啊，有所知道的就是咱们佛教徒人际关系也是那么的累，有一点太过累了。这是我的感触，尽量放下，清净心，念佛就念清净心，不是念烦恼心啊。为了念佛，为了学佛，然后越来越复杂，那就有失本意了。所以尽量呢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名利心，放下这个执着性，哎，不执着功德相。最大的功德是自己做马布施，做什么马布施？把自己身上的因因缘缘该了的了掉，该忏的忏了，该消的消解消解化解啊！离波利法力不可思议，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的加持力，将法的功德利益与弟子有缘的有缘亲众。不要太复杂了，心念越来越清净，念佛的心，请各位把念佛的心念回来啊！ 念佛的心念回来，啊，然后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啊，眼前当下，当下一念心是什么心？自己自检一下，做这件事为大众服务，服务的时候有没有掺着别的心？师父常常跟我们一句话教导我们：因地不真，果招趋于。因地啊，为什么做？就做，真真心心的做，做的一点杂染都没有。果地的时候呢，就能够成就的清清净净、圆圆满满，就没有曲曲折折的部分了。啊，所以不管我们发心，为什么，就把这个单纯的为什么做好，运用智慧的做。智慧不是一天就有的，但是呢，要让诸佛菩萨的愿力加持力，看我们自己的用功，自然就会有智慧，就知道该做什么更合宜，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因缘、财力之下，做有要做有相布施，要做无相布施，做大的大法，好不好？跟各位，我又向大家提个，那我想请我们胡总给我们讲一句话吧。
阿弥陀佛。首先呢，得感谢啊，诸位在座的，因为听刘老师讲啊，在座的都是咱天津，咱们分部十几个这个道场的负责人。首先感谢咱这些这个在座的这些，在这个末法时期还那么坚持修习正法，并且还要把道场的应该说很红火的咱们在座的这些同修。我去这个庞居士的这个家具城啊，庞居士给我放了一个盘，就是刘老师在这个吉福家园啊领着大家拜忏的这张盘。我当时就讲，善财童子53参，在座的每一位啊，都是由于多少年以来真心学佛、诚心学佛，感动了佛菩萨，所以每一位就是当你们需要再进步的时候，佛菩萨就把这些事儿，然后把明书的、把好老师，这个哎，让他来到我们面前。那个看，我就跟庞局讲，我说我们能不能见着刘老师？庞局讲说刘老师要回美国，可能能挤出时间再到吴兴来一趟，也许就不能来。我说这样吧，我问庞局讲，我说从明天开始起，我说我在打坐的时候，我是连请刘老师3天。我说希望呢，刘老师在国庆黄金周能够到咱吴兴来。庞居士说好啊。当时和我去的还有一位义士的，还有一位义士奇人呢。我说你也给我帮忙啊，每天打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求。这个10月4号，庞居士告诉我，就黄金周10月5号的时候刘老师来。我们一家三口呢都皈依了，每一位对于这个佛学的知识，对于佛学的道理，应该说懂得都很深，才能够在我们需要再上台阶的时候遇到了刘老师。那么刘老师呢，应该说教大家的除了学佛的一些道理啊，佛经开示的佛经的一些道理啊，修习正法的道理以外呢，就是说给大家的感受就是怎么样做事，怎样做人。刚才几位大居士都讲了，刘老师到每个道场到和人交往的时候，礼物啊，这个钱财啊，分文不取。刘老师具有这种的品德，我想在末法时期，学佛的、不学佛的、经商的、为官的、做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真的。佛家有戒律，那么在家的居士、出家的僧人，都要以戒律行事。说的那世间法，这个有当，要是真的。这个其实是那些在外面各行各业的人都按照当地国法来做事，从这个社会大家也会觉得特别的好，会特别快乐。刘老师到这个到我们家，我的师傅刚才也是庞居士的师傅，这个银修老和尚的弟子。银修老和尚弟子呢是这个是杭州的一个寺院的主持，所以我把师傅也请去了。我想作为这个老和尚的弟子的传法弟子，实际我们还要有缘的。后来就跟我讲说，古董啊，您就是不提刘老师是选化上人的啊，座下亲近的弟子，我们一看也能知道。 当然这话是人家出家人讲，咱不能讲谁对谁不对。他说我们接触了很多香港、东南亚，包括大陆的这些大举人，有的是钱财非常雄厚，为寺庙做过很多事儿，有的是修行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呢态度上是不是有些轻慢？但是像刘老师这样那么谦虚，特别恭敬，对出家人所要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感动这些出家人。最后呢，请刘老师呢能够明年再来，再多待，而且祝作为啊在座的每一位吉祥长寿啊，在座的。